你好，我是 Kelly。
你好，我是杰克贾克伯。
那其实呢，现在高血压呢已经越来越年轻化了，不管是生活作息啦还是这个饮食习惯，都会导致这个高血压越来越普遍。但是要记得，普遍并不代表正常哦。那今天我们就非常开心的邀请到了这个注册药剂师吴景安上到我们的节目，为我们来分享关于这个高血压这方面的一些医疗知识。
Hello， 大家好，我是景安啊，我是一名注册药剂师。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来问看一下景安哦，其实什么是高血压呢？
啊，我觉得要了解高血压这一块，我们先要了解血压本身是一个怎样子的东西先啦。啊，血压其实它是血液循环对这个身体动脉其实是身体的主要血管啊，它对这个动脉壁的这个压力，就是简单来讲我们的血管的墙壁啊，啊，白话来讲，像高血压意思就是指血压过高咯，就这么简单。不过像血压自己本身它有两个数值组成啊，第一个是收缩压啊，它显示这个心脏收缩或者是跳动时候的血管压力。这样第二个呢是什么？它是舒张压。舒张压显示心脏在两次跳动之间它舒张时它的血管压力。所以这个可能听起来有点复杂，不过基本上来讲，收缩压就是我们每次很多人讲的上面的，然后这个舒张压呢就是我们所谓的下面的 reading。 所以这个两个加起来的这个形成，就让我们看到其实血压在我们身体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形式。所以如果你在两个不同的日子你测量你的血压的话，而这两天的这个收缩压就是上面的它是140或者超过，或者是它底下的这个舒张压就是我们下面的血压是90或者是超过的，这个就可以断证为高血压了。
哦、OK， 是用这样的方式来看这个高血压的，明白了。那想问一下，其实是什么东西导致这个高血压的出现呢？
这个通常呢，就它有很多种原因啦，其实它有很多因素导致这个高血压出现。不过要让大家更明白，甚至更能够掌控对高血压这一块东西的这个了解呢，我会将这个原因或者是因素我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是不可更改的风险因素咯，然后第二个是可更改的风险因素。 OK， 这样我从这个不可更改的风险因素先谈起啦。所以不可更改意思讲什么？你今天想要做怎样子的改变都好，你都改不到，是天生的。这样第一个是什么？高血压的这个家族史咯。如果可能你爸爸妈妈公公婆婆或者是谁谁谁你的亲戚有过这样子的一个高血压问题，而且是一代传一代的，这样你会跟平常人来相比的情况下会有比较大的可能性会中高血压啦。 OK， 第二个是年龄啊，你的年龄在65岁以上，简单来讲因为你的血管开始硬化的关系，你中高血压的几率会相对比较高啦。还有一些人是第三种，就是他有这个糖尿病啊或者是肾病的这种并存疾病，这些会让我们有这个更高的几率中高血压了。这样子的话 OK， 这个我们不能改变没有关系。像我们进入这个第二个东西，就是可改变的风险因素有哪一些。好，第一个不健康的饮食。 OK， 何谓不健康？简单来讲我们特别注重在这个盐的摄入量啊，简单来讲我们的盐的摄入量不要太多，等一下要跟大家讲是摄入到多少是一个大概的哈。然后你不要食用这个富含饱和脂肪和反式脂肪的食品，然后这个水果跟蔬菜这个摄入量太过低啊，就会造成这种情况了。Okay， 然后第二种是什么？你缺乏运动。当你缺乏运动的时候，你这个心血管它缺乏锻炼，所以它在应对高血压的情况下它很难去负荷，所以这些人他通常都有高血压的出现。然后第三种呢，吸烟啊，吸烟会导致我们血管会硬化。然后饮酒还有一些，就是最后一个呢，就是我们超重或者是稍微肥胖的朋友们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可能性让你的高血压的问题出现了啊。所以这个是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不可改变的因素跟可以改变的因素。所以如果大家想要改变高血压这个问题呢，其实可以从可改变的风险因素这里着手会相对更好。
好的，明白。那我们这个时候呢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呢就来问看一下吴景安药剂师哦，通常什么年龄呢是最容易出现这种状况的呢？那症状又有哪一些呢？守着 TFM 陪伴着你。
感谢你继续守着 TFM 陪伴着你。你好，我是 Kelly。
你好，我是杰克贾克伯。
今天的空中医生呢，我们依然有注册药剂师吴景安在线上来跟我们聊天的。那想问问他，就是关于高血压这一块啦，通常呢什么年龄层是最容易出现这个状况的呢？那症状又有哪一些？
通常怎么样的一个年龄层，通常 超过18岁过后都有几率会有这样子一个问题了。之前的这个数据是在于40岁过后的人通常都会有这个更高的几率去中这个高血压。但是如果在诊所呢，如果你的这个家族是有这个高血压这个家族史的，通常他们在可能30岁的时间就会开始叫你做身体检查了。所以在这一个有一个小小一个数据想要让大家知道了，就在马来西亚呢，其实有 35.3% 的这个成年人超过18岁后以上人都有高血压。简单来讲，100个里面就有35个是有高血压的。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数据来讲的话，如果你觉得哪一个比较容易中了，当然就是刚才我提到了65岁或以上这些人就会相对更加容易得到高血压，因为他们血管已经开始硬化了。还有一些就是可能他们的这个生活状态不太好，他们也会更早了。所以很难讲年龄的话，我可以讲是65岁以上。可是如果他们那个生活状态是相对比较压力的，更多这些不良因素的出现的话，不是他可能会提前，所以可能年龄上就不会有太大的这个因素在那边了，他可能是更多的外来因素了啊。然后这样子的话，通常症状有哪一些？嘿，除了我们每次会提到说心脏病是一个 silent killer， 或者是我们讲的沉默杀手，其实高血压也是我们在医学界非常出名的这个沉默杀手了。为什么？因为其实他们这些高血压病患者，他们大部分都不太有什么警示信号的，或者是什么症状，他们通常也不会意识到自己有这样子一个问题，所以定期的测量血压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啊。如果他们有症状的话，可能会有一些症状是像清晨头痛了，早上起来头痛，然后有些人会流鼻血，心律不齐，或者是这个视力变化，还有耳鸣等等。这样子严重的会有哪一些？严重的你可能会导致疲劳，你会很累，然后会感觉恶心呕吐，你会神志迷乱，你会很像不清醒这样子，你会焦虑，然后你会胸痛，然后会激诊。所以其实由这些专业人士他们自己去测量血压是诊断高血压唯一的方法啊。虽然我们讲我们在家里可以自己用一些比较自动化的一个设备自己检查血压了，但是由这个专业人士去评估的这个风险跟相关的这个方法跟接下来的步骤才是一个更好的方法了。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症状其实由他们去诊断会更加准确。
好的，这个时候呢就想问问看一下景安哦，就是其实有什么就是并发症会导致的呢？
高血压的并发症其实它本身来自于它对心脏造成的这个严重伤害啊。简单点就像是你想象你开一个 bike，你的 bike 的这个它的这个 rubber 它的塑胶是非常的薄的，它也是有限，它不能够换。你家里那个塑胶它坏了，它硬了，它可以丢掉再换，可是我们的血管不能够换。所以基本上来讲它的损伤都是通过这样子的一个结果造成的，所以很容易去想象。那如果你在这种情况下你压力过度会造成它这个硬化，就像那个 bike 硬掉这样子啦，感觉这样子的一个意思，会让这些流向心脏的血液还有氧气减少。所以当你这个压力升高，你血流又减少的时候你会发生什么情况？ Okay， 我们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需要大量的氧气跟血液。为什么？因为血液供应我们这些所需要的营养嘛，让他们去成长，让他们去修复。所以氧气也让他们可以有这样子的一个功能来去做他们每一天该做的东西，就是细胞该做的每一天做的事情。所以他们压力升高，血流减少，第一个会导致我们非常熟悉的就是胸痛了，也是我们非常常提到的叫心绞痛啊。这样子的话这是第一个。这样第二个，如果你的心脏这个供血受阻的话，它会导致你的这个心肌的细胞，就是你心脏的细胞，因为它缺氧，所以它会死掉，它会死亡。所以死亡的时候，它那一个地方它就不能够工作，就会发生所谓的心脏病。所以你血流受阻的时间越长，你对心脏的损害就越来越大了，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这是我们所谓的心脏病。像第三个，你在心脏不能够向身体其他的重要器官，像肺啦、肾脏啦，去输送足够的血液的时候就会造成我们所谓的 心脏衰竭，因为它供应不到，它又硬要供应这一个血液到其他的重要器官，因为它怕他们拿不到，所以这样子的会导致这个心脏overwork， 我们所谓 overwork 人之后就会导致心脏衰竭了。 OK， 第四个心律不齐可导致猝死了，就是像有些运动员都看到这个心律不齐，他那个血液循环不太正常的情况就会导致猝死了。所以其实这个高血压刚才我提到嘛，高血压你有高血压的问题的话，你传送血液跟氧气去其他重要器官的这个过程会受阻，对不对？所以除了刚才我特别明显的讲到对心脏的损伤以外，它也有其他的这个并发症是可能会影响到大众的。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动脉瘤，它会形成肿瘤，所以血压升高，它导致它这个血管它血薄，然后它隆起来，所以形成了这个动脉瘤。然后有一些呢大家非常非常非常熟悉了，就是肾脏中你的血管开始变弱变窄之后，影响你的这个肾功能，导致你的肾损伤然后肾衰竭。然后还有一个呢，刚才我们提到就是其中一个症状就是你的视力模糊嘛，对不对？为什么会视力模糊？因为你这个眼部的这个血管它也开始破裂了，因为血压太高，所以它变窄又破裂，然后它的血管又增厚，所以导致你这个视力一直在减退。然后之后呢是代谢的综合症，记忆力跟理解问题也会发生问题，因为它供应这个脑部的这个血液也受阻，然后最后影响到智力的当然就是我们的痴呆了。所以高血压的并发症是不可忽视的，大家。
确实这些小小的毛病可能平时觉得无所谓，但其实是会造成很大的影响的。所以刚才金安提到这些呢，大家真的是要好好的注意啦。那想知道一下就是关于这个高血压呢有多少种类型的话，就千万别走开啦。待会呢我们继续有金安在线上来跟我们解说的。
天风空中医生你好，杰克贾克伯。
Hello， 我是 Kelly。
今天呢我们线上呢就吴景安药剂师呢，这个时候呢就了解完这么多关于到就是高血压的一些就是医疗详情了，想要问问看一下，其实高血压呢有分为多少种的类型呢
？OK， 好，这样子高血压本身，我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吧。第一种是我们叫做原发性高血压了，然后另外一种叫做继发性高血压这个都是非常 technical 的 term 啦。不过这个原发性就是我们第一个了哈。大多数的这个成年人的高血压，它是没有明确的病因的像这种叫原发性。它是源头原发性，所以这种高血压它都是往后在多年内，像刚才我提到的你的生活啦，你的很多的这个因素掺杂在一起的时候，它逐渐发展成这样子的然后第二种呢，它就是继发性高血压这种人他是通常有一些基础病的他有这些基础病，然后这些基础病引起到这个后面的这个高血压。这样其实多种的这个状况还有药物全部都有可能导致继发性高血压，所以包括什么？第一个就是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第二个就是肾脏问题，第三就是肾上腺肿瘤，第四甲状腺的问题，第五血管，这是先天性的，我们不能怎么样，这是先天性的血管缺陷，然后一些药物咯如果像避孕药啦、感冒药啦。减充血剂啦，或者是非处方止痛药或者这些处方药了都会，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当然是非法药物啦，像可卡因这些毒品都会有造成这些继发性高血压所以大部分是分成这两种了。
OK， 好的，那想知道一下，就是现在全球啦，这个患病率到底有多高呢？
全世界估计有 12.81， 30岁到79岁的成年人患有高血压然后其中大多数就是这个三分之二的这个 proportion 生活在这个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的国家了。刚才我也是提到一个数据，就是在马来西亚 35.38% 的这个成年人18岁以上都有这样子一个问题。可是我再更准确一点如果根据我们马来西亚各大种族的一个规格来去看的话，其实最高的其实是我们的有族同胞了这个是 based on 这个2015年的 survey 大家可以上网找到的。有族同胞占这个我们高血压的这个人数这个发现率是 37.38%然后 下一个，大家猜猜看是什么什么种族的啊？下一个就是我们的乌裔种族，他们累 ，OK， 36.4%。然后第三就是我们的印裔种族，就是我们 Indian 34.9%。然后最后呢，啊，还有当然其他的种族了，但是我讲到这四个种族罢了。然后到最后就是啊，华人呢，就是我们的华裔 Chinese 34.2%。啊，不管你今天是什么种族都好，啊，我都觉得。不管怎么样，我们都要非常的注重了，因为这个东西实在在马来西亚是太过普遍了。
好的，那我们这个时候呢，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呢，我们继续呢来问问看一下吴景安药剂师哦，到底要怎么样有效的预防这个高血压 ？TFM 陪伴着你。
你好，我是 Kelly。
你好，我是杰克贾克伯。
那我们说到高血压嘛，今天 OK， 那其实呢，很多人都觉得这件事情是蛮严重的。那到底可以如何来预防呢？我们现在线上呢依然有空中医生，我们有注册药剂师吴景安，
降低高血压这一块。我们要讲预防，可以讲我们预防有什么好处啊？当然，该已经听到这么多并发症，我相信大家也会担心啊，对不对？所以其实你最主要的啦，你预防高血压的目的，大部分就是不想要中风了啊，不要有心脏病啊，还有这个肾脏损坏这一块，它通常是一连串的啦，就像是一个 package 一个配套这样子，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忽视。我刚有提到，像我们要讲预防啊，这个食物这一块，刚刚提到就是你的盐分摄入是多少。其实我会建议大家，如果你要摄入盐的话，不是你一天要少于五克，一天要少于五克。如果你要讲量五克的话，很简单啊，你每次你的妈妈在家里啊，或者是你爸爸或者你家人在做菜的时候，他会放一汤匙一小汤匙的这个盐，你就叫他放多一汤匙在一个container 里面，然后你称了过后，我相信家里应该有一些小小个的秤，让你做蛋糕，对不对？你就去称这个东西有没有超过五克。如果有的话，你就要每一天的这个盐的控制就要少很多啊。但是如果你在外面吃的话呢，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了。所以为什么每次人家在外面吃都会有这种高血压问题就越来普遍，因为大家都懒惰自己煮嘛，对不对？所以五克的盐，少于五克的盐，这个很重要。哎，然后预防还有多一个就是要多吃蔬菜水果了。为什么我每次都这样讲？其实蔬菜水果是非常高的这个，他们拥有非常高的这个抗氧化剂。但是这个本身也要看他们的蔬菜跟水果的来源啊。如果他们的来源本身是OK 的，是没有这些农药的，这样子的话，相信它的处理方式给予的好处多过坏处的话，这个当然是好的。这个抗氧化剂本身对于血管的照顾是非常的重要的啊。所以当它有这样子的一个保护层了过后，这些外来的因素呢就不会造成这些free radical， 我们所谓的 free radical 来去影响到我们这个高血压了啊。然后之后也要常常锻炼啊，要锻炼你的身体，让你的心血管他们处在一个非常active 的一个状态，你的这个血管本身也是比较有弹性啊，你的心脏也可以负荷比较高的活动量，不会一下受刺激然后就不知道怎么样反应啊。因为运动你是大量的这个身体的动作嘛，所以你的心脏需要活动一下，就遇到什么事情的话，你心脏已经有一个备案哦，我知道我现在我心跳快一点，我不会这么紧张，至少它不会有这种心脏病的问题或者是猝死的，这样子讲我们减低那个概率 OK。 然后之后不要吸烟啊，当然你吸烟你的这个你的整个肺啦都不要讲已经是坏了，然后你的最主要是你血管本身会硬化，所以造成很多后面的这些并发症都会发生。减少饮酒量啊，如果真的是不能够的话，你真的是最少了，你最多一个星期可能就是一个一两杯就可以了，如果是消遣的话，因为工作的关系啊。然后你要限制一些高饱和脂肪的食物的摄入量啊，因为这些东西会影响到这个不好的胆固醇啊，我们所谓的 LDL， 它会阻塞，当这个 LDL 一氧化，它就会卡在这个血管当中，然后你的这个败，你的血管就越来窄，你的血压就越来高了哈。所以在饮食中你要消除这个反式脂肪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避免这个脂肪氧化了，会造成这个血管阻塞的原因。所以会建议这个预防的点就是大家一定要定期检查血压了啊。血压机现在目前为止因为大量生产其实也不是太贵，所以建议大家家里面都买一台会比较好啊。然后如果自己本身也有高血压的，就是要让自己定在一个漂亮一个数字啊，当然你尽量不要超过140在上面，90在下面啊，就是我白话来讲好不好。然后当然 也要管理好其他的疾病，因为其他的疾病会导致到高血压的发生，或者是高血压本身会导致其他疾病的发生啊。所以这个是我会给大家一个建议，如何去预防高血压。谢谢。
好的，我们今天就非常感谢注册药剂师吴景安呢，在节目中跟大家聊了这么多有关于到高血压的这个医疗详情的。那还是要提醒大家了，无论如何呢，真的就是要定期的去为自己呢去测量一下自己的血压，然后呢就尽量让自己呢放轻松，不要太压力了，好不好？
以上言论纯属受邀嘉宾个人分享，不代表本台立场。TFM 空中医生提醒你，如果面对任何健康问题，一定要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及早求医。
TFM 空中医生每个星期五早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9点重播。TFM 陪伴着你。